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雅各书这一本爱情的神圣书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人间的爱是从你而来，我们彼此相爱，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感谢，愿你的话打开滋润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从被燃起我们对你的爱，以及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将要进入雅各书第二讲。我想我之所以能够要继续讲雅各书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爱情观已经不像样了。我们讲说现在的爱情观已经是被滥用了。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政治界我们有两位有名的人，那么因为婚姻出轨，结果呢我们看到不但伤害了他们自己，也伤害了家人，更包括了我们这些国民对他们的信任。还有在三个礼拜前，我们看到新闻也报道新加坡这个警察部队，他答复了这个联合早报的这个询问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从2018到2022年这些年间，我们看到说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所涉嫌所犯下的这种刑事案类型呢，大概依据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呢，那就是偷窃；第二种竟然是以未成年者发生性关系；第三者那么就是欺骗。大概这段年间里面有3700人的青少年犯下这样的罪。大家想想，第二种罪是以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的爱情，好像都是属于欲望或者是肉体上的爱，而不是真正的爱。我想这样不单单是外邦世界是这样，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界也没有幸免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爱情观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因此呢，我想我们应该重拾雅各书里面所讲的爱情，我们再一次效法这两位，就是所谓的佳偶跟我的良人，他的那种爱情的真谛。上一讲不懂，大家还记得我讲什么吗？不记得也无所谓了哈，反正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资讯。但是我上一讲讲到的是第一，本来讲三点，但是我最多只能够讲一点，那就是炽热的爱。爱情是一种非常炽热火爆的爱，但是这种炽热火爆的爱不单单只是爱情的表达的一种，它还有其他的，那就是我接下来主要讲的第二点，那就是那是一种专一或者是单纯的爱。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读的经文，第5章第10节，他说我的良人红冠满面，是万人中的表表者。还有呢，2章16节，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细赏。6章3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中细赏。7章第6节，亲爱的，你使人喜悦的，你多么的美丽，多么可爱。7章第10节说，我的良人属我，他也恋慕我。大家有发现到吗？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经文都一直在彼此的欣赏。你可爱我可爱，你美丽我美丽，我大概是一直这样的欣赏，彼此的欣赏。我们讲说在我们所谓的爱情观的里面，它不单单有那种炽热的爱，它还有那种专注的爱，单纯的爱。我们讲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吗？唯有他，万人中唯有他才是我的那一位啊，对不对？我想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有注意到，我们看到说2章16节还有6章第3节，它是重复的话，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或者是我的良人属我，我属他。过后7章第10节，他又用另外一种修饰的方式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他一直用三次这样不同的讲法呢，目的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是彼此相属，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彼此的委身，两人互许，合成一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情观。还有大家看一下四章第九节，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心腹啊，你堕了我的心，你用你的眼神，用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堕了我的心，他堕了我的心，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句话，堕了我的心，当我读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堕了我的心，这个NIV 译本告诉我们说 stolen，你偷了我的心，NEV 的译本告诉我说，你将你的心放在我的心的里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李整中译本告诉我们说，你使到我神魂颠倒，了不起，我们讲说爱情观几乎是这样。那四章九节他两次都讲说，你堕了我的心，你堕了我的心，是告诉我们说再一次重拾，就把他的爱情再次把它燃烧起来，这样不得了，唤醒他。就好像我们看到说那个苏拉密尼，如果大家读雅各书，这个苏拉密尼他只要回眸一看，哇，就堕了那个良人的心啊，我们看到说，哎，他只要看到他项链中，景象中的那个项链，他就着迷了，他就着迷了，就好像我们谚语所说的“回眸，这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哇，讲得非常好，只有他，只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种专注的爱。我们讲说单纯的爱，不被其他事物所影响，或者是不被其他的女子所影响的这种爱情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上帝在设立婚姻时，他所设立的模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只属于他，在婚姻的里面，双方只能够属于他一个人，而不能够有其他人，完全不能够，他是独占的，他是不能够分享的，我们看到说这里所说的我的良人属我，我属的我的良，他是 讲到的是一种爱的那种仰挂性，他就说这个爱是接受他这个人的全部，爱情是属于整个的，包括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有的领域都包括要彼此相爱，接纳对方的。那天我在中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个回应员他突然讲到说，我们时下的年轻人他们讲的最重要是关系，年轻人只要有关系他就留在教会，没关系他就离开教会。那一讲到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跟牧师娘的那个关系，我在想几乎我所有的心事，我所要做的事情，还有我心中所有的观念，我只要跟他分享，我就得到人生最大的满足。也奇怪，你只要跟你所爱的人讲东西，把你的心事，把你所要做的，你只要跟他讲，你的心中就很畅快。那天我就是你觉得非常的好，因为你只专注在他的身上，把你的心思告诉他，所以就是他是独占的，是专注的，而是单纯的。我不晓得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受才对。当然除了基督之外，他是在基督之下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但是那个就是堕了我的心的那种感觉。第三呢，再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永久的爱，刻骨铭心的爱。爱情是永久的，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八章六七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讲说，求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把我戴在你的臂上如镯印，因为爱情像死亡一般的坚强，阴间嫉妒如阴间一般的坚稳，它的烈焰是火的烈焰，是非常猛烈的火焰，爱情重水不能够熄灭，洪水不能够淹没。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去换取爱情，就必被藐视。 大家单单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爱情的这个威力。怪不得我们看到说，在婚姻的里面，婚礼上，很多人都选这两段的两节的经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情。大家看到吗？爱情他用什么来表达？用死亡，用阴间，用火焰，还有啊，还有用洪水来表达。我想所罗门有点痴了哦，他对爱情，他竟然用死亡、用阴间、用火焰、用洪水来表达爱情。有哪一个人能够像这个所罗门这么伟大，来用这样的心思意念来表达所谓的爱情？所以可见爱情就好像死亡一样，他招你的时候你不可以说 no、哦、对不对？死神找你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今天没有空，没有这回事。死神如果来到你面前，你就跟着他走了、哦、同样的，他的意思就是当爱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可以说 no， 你只能够跟着他走。你不但不能够逃避，你也被他征服了，逃也逃不了的。哦，这是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把爱情跟死亡放在一起，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比喻，真的是了不起。还有呢，我们所看到的爱情另外一种力量，它就是嫉妒。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这就是有人说它是反映了上帝的属性，因为在上帝的属性的里面有一种叫做嫉恨 jealous。我们的上帝是他其中一个属性是嫉恨。他说其实我们的爱情是反映了上帝的一个属性。就好像如果一个丈夫跟常常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话、哦、他的，你说身为太太的会怎么样？会妒忌吗？如果不妒忌的话，那个太太就有问题嘛，对不对？一定要妒忌嘛，不可以不妒忌的、哦、这个是我们所看的这种爱情的情况，我们必须是妒忌的、哦、不妒忌他就是那个女人就有问题、哦、但是也不可以说看到丈夫整天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妒忌啊，那个不叫做妒忌，那个叫做神经兮兮、哦、看到丈夫跟女人在一起啊，害怕这样、哦、这个不是妒忌，这个是神经已经有点问题了。嗯，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爱情它那一种的永久，那种刻骨铭心，它是独占的。我在想嫉妒是一种残忍的一种的属性，残忍的啊，只有我没有别人，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不容欺负的。奥古斯丁跟我们曾经这样说，他说没有嫉妒就没有真爱啊。如果我们看到有少许中的一种嫉妒，能够使到彼此的爱情能够增加很多很多的甜蜜、哦、一点点的妒忌可以了、哦、不要那种乱七八糟的妒忌，那就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妒忌同时呢，它也会伤害人，因为妒忌会使到你自己受伤嘛。所以呢，而且这种嫉恨呢也伤得很深。如果我们讲说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我让另外一方能够感到妒忌的话，其实我就伤害了他、啊、所以因此我们讲我们不应该是如此。还有他讲说这是一种死亡的阴间，他好像阴间那样的坚稳。大家知道阴间也像死亡一样很可怕，以色列人最怕的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死亡，第二个就是死后到阴间里面去。雅各也曾经告诉他的儿子说，哇，你这样你让我白发苍苍的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里面。所以他们最怕的就是阴间。但是我们看到说诶，爱情竟然用这两个属性，不能够人生当中最大的难关的这样的作为它的属性，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形容，难以想象。上个月我的这个师母她去做这个 CD colon scan 啊，她去做，然后负责的医生就告诉她说：“哎呀，哎，你的那个所谓的肾脏的那个指数只剩下 65%， 少过 65%。”哇，我就吓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公啊，我的肾脏的指数只剩下少过 65%， 医生说要叫我重新再做过一次，如果肾脏指数再下的话呢，基本上不可以做 CT scan， 因为他要放着那个造影剂嘛，放下剂，如果造影剂打下去的话，他的肾脏受不了的话就不可以做。哇，我就吓到了， 怎么可能？我怪不得我们每次看到他有点青黄青黄这样哦，脸青黄青黄。我看不久就变成黄脸婆了哦，再下去就不得了了。我说怎么可能是肾脏剩下65%而已，少过60太过厉害了。因此我一听到我也是有点吓到，因为没有这样的一种警戒。那我就马上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他是你仆人年幼所娶的妻啊，是吗？是我年幼所娶的，是你仆人心所爱的，是你将他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又把他贴在这个德都贴在我的手臂上啊。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歹毒，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是师母的歹毒啊，在我脚，是你把他放在我心上，那怎么可能现在碰到这样的情况，哪里不为他祷告？想到这样，就上帝啊，求你怜悯啊！其实我最后我们才知道，哎呀，其实肾脏大概是65%以上，就差不多了，也没有这样严重了。所以有时候医生会吓死人的，这差不多上一点68就可以了，也不是需要一定要上100，我们不晓得那个指数，但最后他是通过了，而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讲说爱情大概就是两情相悦，彼此相属，专属他，是那种所谓的刻骨铭心的爱。我想我们除了对自己的伴侣有这样的深情之外，我在想我们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岂不是这样？大家有想过吗？我们对上帝，对基督的爱也是，是否是这样？当然我讲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是还没有结婚的，有一些是没有结婚的，有一些是丧偶的，可能有一些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爱情并没有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好，那么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点戚戚了？是不是不要读雅各书了？对吧？像我不要读雅各书嘛，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需要，或者是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感情，是这样吗？我想雅各书里面除了讲是男女之间彼此的爱，同时他也讲我们对上帝，对基督的爱也是这样。当我们回顾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的时候，三个礼拜前施兴传道跟我们读讲到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背叛上帝，但是上帝对他们的爱仍然是那样的炽热，仍然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那么甚至呢，上帝用这个何西阿不幸的婚姻来表达他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这是我们的上帝。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这样写道，他说上帝的婚姻幸福吗？婚姻意味着什么？很有意思，他说上帝的婚姻幸福吗？婚姻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一位牧师，他说我的妻子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他非常的软弱，所以家里面的一切大小事情都由他来做，他实在是受不了的。那么我们看到说有一天呢，他直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样？那么上帝告诉他说，其实我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听了吓了一大跳，上帝的婚姻也不幸福啊。他说到底是不是他听错了，上帝的婚姻不幸福。上帝告诉他说，如果婚姻是意味着幸福的话，我老早在圣经里面告诉你们了啦。大家有没有读圣经的？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有看到有哪一个人的婚姻幸福的吗？有吗？除了以撒之外啦，跟利百加很不错啊， other than that 啊，我们是几乎是看不到的啦。所以他说如果婚姻是意味着幸福的话，我老早就告诉你了。应该是没有，但是你看到他说我的婚姻从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冲突，我的妻子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最后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婚姻虽然没有幸福可言，但是我依然爱他，因为这是我对他的应许。 这是我们非常感谢主。这时候那个牧师他听到的马上就茅塞顿开，心里充满着无比的这个安慰，眼泪马上从眼眶 流下来。接着他又说，这个牧师说，上帝啊，我的妻子不听我讲话，我有什么办法让他跟我沟通，让他明白我的心意？上帝回答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起舞，我向你们挤哀，你们不捶胸，我是最厉害沟通的，上帝说。但是呢，我的妻子竟然不听啊，也听不懂我讲什么。那么这个牧师又说，上帝啊，我的太太的性情很自傲，就是固执，有时候把我气到我不想理他，但是不理他我心里又内疚。大家对是吗？我们不理我们的太太，我们又心里又内疚。上帝也说，他说我的太太也这样气我，我也不跟他讲话，有两次400年不跟他讲话，对吧？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是在出埃及之前，上帝400年不跟以色列人讲话。第二次是在马拉基到新约马太福音，400年上帝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话，气到上帝不要跟他讲话。也同样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到说，他又对说，上帝啊，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么痛苦的婚姻？上帝告诉他说，婚姻并不是意味着幸福。那么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意味着什么呢？婚姻乃是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我比你更爱你的妻子啊，对吗？上帝说，我比你爱你的妻子不懂多少倍。但是呢，当我的妻子不顺服我的时候，不理解我的时候，跟我常常起冲突的时候，但是我依然委身他，我对于他的这个应许。他就问这个牧师说，你不是曾经跟你的妻子在婚姻上，我常常主持婚礼的啊，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健康或者是软弱，贫穷或者富足，你都什么样？你都爱护他，专一于他，保守他，是不是？是这样的。上帝说，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对你婚姻所立下的承诺，你做得到吗？哦，结果这个牧师他重新在思考，哦，原来爱情或者婚姻竟然是这样，他再一次得到安慰。但是有时候当他的妻子令到他很受苦的时候，不能够忍受的时候，他有时候在他的祷告当中隐隐约约的向上帝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把他带走吧，对吗？如果的话把他带走啊，太痛苦了，受不了，把他带走吧。就是这样，因为你受不了嘛，因为他有严重的忧郁症，然后你没有办法，就把他带走。但是哪里知道，当祷告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哇，离家出走，他不得了，那就怎么办？所以呢，他日夜的去寻找他的妻子，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一直找不到妻子到底去了。他到他有尽可能可以去的地方去找，他找不到。然后呢，也叫他的儿子，白天做工，晚上回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去去找。甚至于是差一点撞上这个停在路边的大卡车，要不是他的儿子叫他一声，不然的话就出了车祸。那么那时候他才心里才知道，哦，这根肋骨啊，虽然是软弱，是不可缺少的。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太太就是我们肋骨啊，这根肋骨虽然是软弱，但是不可以少啊。哦，所以他一直找不到，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哦，帮助我找回我的太太。他说，太太啊，回来吧，回来吧，太太啊，回来吧。突然上帝对他说，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对我的妻子以色列人这样说，以色列啊，回转吧，回转吧。这位牧师听到了，他才了解，哦，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所以他说，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出这个念头叫上帝把他带走。以后他太太好一点，他就带他到处去讲道啦，或者是讲课都带他走，只要他睡在身边，心里就踏实多了。 啊，这是我们讲说伟大的爱啊，伟大的爱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上帝如此的爱，也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雅各书我们是两情相爱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捉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一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所爱的人付出无条件的委身。你的爱情幸福吗？可能不，但是这是我们像上帝一样付出无条件的委身，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向对方立下这样的誓言。第二，我们还趁我们年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回报上帝的爱。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从来不离开我们的他的爱就是他像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总的来说，雅各书所描写的爱情对象是全人的，而且是绝对性的，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东西比爱情更加来的可贵。另外我们看到它也是独占性的，是只有占有对方，没有可以其他人可以分享的。因此我在想，我们不但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也对我们的上帝岂不应该如此，充满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炽热的爱，充满了那种专注的爱，充满了那种或者是刻骨铭心的爱，这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其实是一封什么情书来的，它是写给情人的所以我们你对情书你应该怎么样，一看再看嘛，对吧？如果你一收到罚单，哎呀对不起啊，不要看啊，罚单一看啊就越看越生气我越罚150块，越看越生气。我们看情书是越看越心里感到喜悦快乐，对吗？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雅各书当中找到这样的福音，那么是我们与对方之间彼此的那种亲密关系，同时也是那种的上帝与我们那种猛烈中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我再讲一些，大家知道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讲所描写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保罗讲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让我们能够跟基督联合，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娘。但是这样的联合不能够，因为神跟人不能够联合的，所以上帝只有 唯有派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人，成为人之后作为人，我们才能够效法他，我们才能够跟他联合，人跟人之间能够相属，能够彼此认识了解，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联合。这样的婚姻是极大的奥秘，他已经预表说，他说地上的预表婚姻是预表天上基督跟我们的联合，这是美得无比的。当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对方的时候，我们同时明白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能够爱上帝。这样的爱，我想天下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思想，让我们理解从婚姻当中明白我们跟上帝之间，或者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联合，这太美了，太美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一点。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的是，竟然有人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所谓比喻这个婚姻。热力学第二定律大家明白是什么吗？我以前的物理学是考17分的比这个基天牧师更惨。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讲说在一个系统的里面，所有的那个所谓的组成的物质，它是从有规律的、有秩序的，慢慢倾向无规律、没有秩序的。但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椅子、桌子放在这里10年、20年， 一百年它就什么样，它就慢慢解体，它就解体嘛，就慢慢朽坏，走向无秩序，就没有规则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我们的爱情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如果我们的爱情就好像热力学所讲的，它开始是很好的，有秩序有规律，就好像爱情呢，如果你一开始的话，哇，你看到对方的话，哇，你的心速加快，瞳孔放大，哦，那就有发电，叮，你两个人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哦。这爱情是这样嘛，哦，就是它的热力学开始它就很有秩序，很有规模的，哇，这样，但是他其实只能够耐一年就没有了，爱情观呢，只是能耐一年了，年轻人最多耐一年两年了就没有了。那么当你一结婚之后呢，你就会走向所谓的，你就彼此之间那种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东西都接在一起，然后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啊，它就乱了。他就像走向无秩序无规则的这个，他就乱了，乱了怎么办？那么很多，如果你不再经营你的婚姻的话，他就会解体，对吧？我们看到今天的婚姻都是这样。所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讲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啊。虽然我不明白热力学，嗯的啊。但是我想蛮有意思的，意思是婚姻你下去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你要委身于这样，你要经营它，你要努力，你要重新把它再一次像炽热的爱情这样，专注的爱情以及刻骨铭心永久的爱情，把它再次燃烧起来。我们已经老夫老妻的，大家也是老夫老妻的，有的那怎么样，哎呀老了不用看了。那天我才跟牧师娘说，老了其实很漂亮，有疤痕，有黑点，有黑斑，什么都有啊，哪里好看，不好看啊。但是如果你明白雅各书里面所讲的爱情，非常好看，真的。你仔细去看你隔壁那一个人啊，不是你隔壁那个啊，隔壁那一个人，你就觉得他是非常非常好看 ，unique, the only one, one and only, 啊，就是他。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爱情。那我在想，除了他以外，我再把这样的爱情提升到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他。才能够是我最大的满足，他堕了我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借着雅各书来教导我们，可能我们人间的爱是不完全的，但是你的爱却是如此的美丽完全，带有力量改变生命。因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除了与我们的配偶彼此深深相爱，我们也与主你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每一天要与你同行。主啊，帮助我们，你呼叫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